在中国经济的现实图景中，一方面，人们直观感受竞争热火朝天，到处是价格战、打折促销；但另一方面，无论企业还是居民，都普遍感到愈发寒冷，信心不足。这种矛盾正是眼下中国市场的怪象。许多行业产能还在扩大，却不得不通过激烈的价格战争夺有限的需求，利润率大幅下滑，引发通缩和萧条的阴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看起来繁荣实则寒冷的局面？这便是经济周期中的结构性矛盾。通常我们习惯于将经济比作四季轮替，繁荣似夏，衰退如秋，萧条如冬，复苏迎春。然而，当前中国所经历的寒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短期周期波动，而是深潜在更长周期。康德拉基耶夫长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康波周期中的现象。在康波周期里，新技术革命往往向春天的暖流带来繁荣，但尾声也常伴随过度投资和债务泡沫破裂，进入初清的冬季。当下中国一些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但整体经济却陷入通缩压力，这正是长波冬季特有的悖论。今天视频将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经济的这个寒冬还将持续多久？更重要的是，这种寒冬的深层成因并非仅仅是普通宏观调控能逆转的周期性放缓，而是与技术长波和制度因素交织的结果。那么通过怎样的制度选择和调整，能否缩短这个冬天，为下一个春天创造条件？康波周期由前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提出，指代50至60年一轮的长经济周期，被形象地划分为春回升、夏繁荣、秋衰退、冬萧条四个阶段。每一轮康波长波往往由一种通用技术革命引领，这个通用技术英文简称为 GPT， 在春天萌芽，夏季加速扩张，并在秋季往往伴随金融泡沫的堆积，最终在冬季泡沫破灭，经济初清。历史上已有多次典型的康波周期，可以对应不同的技术时代。第一次长波约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由英国主导，以纺织机械和蒸汽机技术为代表，引发工业革命和日不落帝国的崛起。第二次长波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以钢铁和铁路为代表，工业重心转向美国，美国铺设了全球一半的铁路。第三次长波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电气化和重化工业时代，美国在1890年代工业产值和 GDP 先后超越英国，成为主导国家。第四次长波20世纪中叶至世纪末，石油、汽车和家电引领的大规模生产时代，美国继续引领。第五次长波约1990年代至今未结束。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时期，美国在1990年代经历互联网繁荣，但此轮技术红利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有限。进入2000年代后，信息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推动了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崛起。第六次长波正在萌芽阶段，可能由绿色技术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周期，但目前尚在早期阶段。需要指出，每一长波的繁荣和衰退不仅仅取决于技术本身，还与金融周期密切相关。经济学家熊彼特和后来的卡洛塔·佩雷斯等人将康波长波与金融泡沫周期相结合，发现技术革命的安装时期常伴随金融过热和投机泡沫，最终以危机告终。随后进入部署时期，社会制度逐步适应新技术，经济进入黄金年代。这与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不谋而合。技术进步带来乐观预期和信用扩张，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在繁荣中加杠杆，推动资产泡沫，从明斯基所谓对冲融资转向投机融资，甚至庞氏融资阶段，最终泡沫破裂，将经济拖入萧条的冬季，直到新的技术和制度调整带来复苏。回顾历史，每当经济进入康波冬季阶段，往往出现企业倒闭潮、失业上升和通缩压力。要走出冬天，必须等待新的通用技术出现，带来生产力革命，犹如寒冬尽头迎来的第一缕春风。然而，更深层看，还需要整个社会制度与政策框架的重构，来匹配新的技术经济范式。比如， 大萧条后美国实施的金融监管、社会保障等新政，为战后长波春天奠定基础。这一点对于当下中国尤为重要。如果没有制度改革，仅凭等待技术或短期刺激，寒冬可能绵延不去。接下来我们聚焦中国，看看其在康波长波中的独特位置和挑战。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可以说是多次搭上全球康波快车，却从未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通过融入全球技术产业浪潮实现赶超。第一次搭车，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正值第四次长波石化汽车时代的后期，但通过引进外资和技术，开始融入全球制造体系。第二次搭车，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中国迎来第五次长波的信息化全球化浪潮，特别是2001年加入 WTO 后，全球市场向中国开放，中国制造凭借低成本迅速占领世界，各种产品行销全球，经济由此高速腾飞。可以说，中国充分受益于信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机遇。第三次搭车，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第五长波的成熟阶段，发达国家增长乏力，而中国通过40000亿刺激计划和工业化城镇化加速，一枝独秀地维持了高速增长。从2008年至2020年，全球 GDP 增量中接近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在这一时期扮演了全球增长发动机的角色，客观上延缓了康波冬季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化。第四次搭车，2010年代中后期，在移动互联网新兴产业浪潮中，中国涌现出一批互联网平台巨头和新科技公司，一定程度分享了数字经济的红利。然而，这些中国公司多属应用创新，并未引领核心底层技术。如今，中国试图实现一次领跑，在第六次长波绿色技术与人工智能中扮演主导者角色。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已建立起全球最完整的供应链，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动力电池和电动汽车等制造规模和技术水平均居世界前列，确实有机会引领绿色产业革命。在双碳目标驱动下，中国力图将自身打造成绿色制造链的中心，以其从追随者转变为规则制定者。这种新旧交替使得当下中国经济呈现冷热并存的矛盾局面。一方面，旧的增长引擎、房地产、基建、地方融资平台等陷入困境，传统部门出现冰点般的低迷；另一方面，新兴产业、新能源车、光伏、储能等方兴未艾，投资和产出高歌猛进，仿佛火热的盛夏。但是新产业的繁荣并未带来全局性的繁荣，反而因为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下跌，比如新能源车大打价格战，让整体经济感到寒意。这种旧体系崩溃与新产业繁荣的错位，导致经济中既有通缩压力，又有结构性过热，仿佛一边是隆冬，一边是盛夏。实质上，这是中国在康波转换期面临的特殊挑战。如何平衡旧动能除清与新动能培育？目前看，旧体系积累的债务和泡沫需要时间消化，而新产业虽增长迅猛，却暂时无法全面解绑，成为就业和收入的支柱，尤其在外需受限的背景下。更复杂的是，二者在资源、资金、政策上还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旧产业凋敝释放的一部分利润和信贷资源正流向以新能源制造为代表的新兴部门，例如近年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盈利大幅下滑，而光伏、锂电、整车等制造业新兴飙升，资金脱虚入实，从炒房转向制造。这种利润和资源在部门间的迁移本质上是经济结构之变，如果只是站在表层看待此问题，甚至会觉得脱虚入实是一件好事。确实，在经济良好时期，资金涌入制造业不能说是一件坏事，尤其在特别注重生产端的中共经济体制下。但在康波转型阵痛期，脱虚入实意味着旧就业和财政支柱松动，新动能尚不稳固，由此出现整体经济增长放缓、信心转弱的寒冬感。中国当下正处于康波、长波、秋冬交替的关键节点，旧周期的泡沫在破裂，新周期的种子在萌芽。寒冬会持续多久？ 很大程度取决于我们如何应对这一新旧转换过程，特别是如何处理好债务、制度和政策的调整。这引出下一个问题，房地产和土地财政这个旧周期的核心支柱是如何从繁荣走向衰落的？过去20年，中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部门共同构筑了一套高杠杆的增长机器，被形象地称为土地财政加融资平台。其运行机制可用明斯基的融资模式来解读，首先是对冲期，也叫稳健期。最初，地方政府通过出让土地获得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和城市开发。开发商从银行贷款拿地，盖房、卖房收入足以覆盖利息和本金。这一阶段相当于以房养债，融资相对稳健。其次是投机期，也叫过热期。随着城市化提速和房价飙升，地方政府愈发依赖卖地收入，举债扩张基建。开发商高价拿地，高周转卖房，债务滚雪球扩大。但此时很多项目现金流只能覆盖利息，需不断借新还旧，典型的投机性融资行为。土地成为财政之母，高房价维系着地方债和开发贷的可持续。最后是庞氏期，也就是泡沫顶点。当房地产市场见顶后，房屋销售放缓，价格下跌，地方卖地收入锐减。而此前累积的大量债务本息远超实体经济现金流，出现庞氏融资特征，需依赖不断抬高地价和新贷款来续命。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和房企已经难以偿付利息，只能靠不断借新债挺着。这就是明斯基时刻前夜的征兆，也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正处于的位置。如今这台土地财政信用机器终于熄火，房地产长期高位运行后需求拐点出现，人口结构和政策调控使住房销售大幅下滑，土地卖不动，地方财政顿时支柱。更严重的是，这还是在地方政府动用城投公司自掏腰包托市拿地的情况下取得的收入，一旦停止托底，土地财政实际萎缩更甚。与之相伴，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集中暴露。截至2023年底，中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估计高达60万亿元，约占 GDP 的 48%。 这还不包括地方政府发行的显性债券余额。地方债务总规模之巨，引发了市场对中国版明斯基时刻的担忧。如果没有外部救助，许多地方已陷入借新还旧的债务循环。有些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甚至采用违规收费等手段增收杯水车薪。可见土地财政债务模式正步入不可持续的死胡同。面对地方债危机，中央开始出手纾困，如2023年底批准专项再融资债券，提高地方债限额等，计划3年内置换掉约10万亿元隐性债务。但这更多是以时间换空间的缓兵之计，并不能从根本上重塑地方财政。如果地方继续举债还旧，只是延长锁链而非打破枷锁。真正可持续之道在于重构央地财政关系和收入机制，比如推动房地产税改革，用持有税逐步替代土地出让金收入。然而房地产税牵涉利益深远，进展缓慢。2021年上海重庆房产税收入仅相当于同期土地出让金的 7%， 短期内难调大梁。更可笑的是，中共迟迟不敢大规模推出房产税，更有意识形态上的考量。在中国互联网上，每当有人抨击中国极高的房价时，总会有认知低下者反驳，称欧美等国的房地产税高企，以此来证明中国高房价的合理性。虽然这种反驳与事实严重不符，但不妨碍这种说法获得了非常多小粉红群体的认可，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中国也大规模征收房产税，姑且不论在已经收取土地出让金的前提下再收房产税是否合理，仅仅是舆论上的反噬就足以让中共忌惮。这也是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大特点，那就是任何科学的理性的经济问题，在中共意识形态的绑架下，都要演变为一个更复杂更拧巴的政治宣传问题。值得警醒的是，历史上高债务泡沫破灭后的出清可能走向截然不同的结局。日本90年代房地产泡沫崩溃后，虽经历失落的10年经济低迷， 但在政府兜底和银行改革下，社会保持稳定，慢慢去杠杆。而前苏联80年代财政濒临破产，体制又缺乏弹性，最终酿成社会经济全面崩溃、政权解体的惨剧。这两种教训对中国都有启示。中国的地方债泡沫如果处理不当，一旦引发金融体系连锁反应，后果不堪设想。若地方政府无法偿债，会危及银行体系，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金融若崩溃，中国百姓积累数十年的财富将一夜清零，造反将成为唯一的选择。当然，这一发展路径目前尚在开端。中共政权，尤其是中央政府，仍有相当的调控和动员能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最坏情形。例如，通过央地财政再分配，中央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承担更多支出责任，强制社保缴纳，要求各单位全额缴纳社保公积金，以补充社保基金，并减轻地方负担等举措，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这些制度弹性的发挥将决定地方债务出清的路径。未来如果能推进财税改革，规范地方融资，引入市场纪律，同时保障基本民生不受冲击，那么理想状态下，中国或许可以走出一条类似日本的漫长但可控去杠杆之路，而非苏联式的崩盘失序。可这种理想状态已经注定无法实现，因为就像前面说的，任何科学的经济问题在中共体制下都会演变为政治问题。习近平的复辟独裁已经将本就固化的体制进一步僵化，除非推倒重来，已经丧失任何循序渐进式的制度改良。经济寒冬并非仅由金融因素造成，人口结构和住房体制的变化同样深刻地塑造着中国经济的冷暖。过去，人口红利与土地财政相辅相成，年轻劳动力涌入城市，地方政府以房定城，通过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拉动城市扩张和 GDP。 而现在这一模式走到了拐点。首先，人口结构急剧转变，2022年中国迎来了60年来首次人口负增长，此后下行趋势加速。2023年全国人口减少了约275万，出生率跌至 6.39% 的历史新低，生育率仅约 1.09， 远低于更替水平。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加速，据官方预测，到2035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将增至4亿，养老负担沉重，而现行养老金体制预计在2035年前后出现资金耗尽的风险，人口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住房和消费。过去20年支撑房地产业狂飙的是大量适婚适育人口的城市化购房需求及3亿农民进城，而现在每年新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年轻劳动力数量缩减，购房主力人群在不断减少，很多三四线城市已经出现房屋空置过剩的苗头。曾有测算称，全国空置住房可能多达上亿套，人口拐点意味着住房刚需见顶，房地产告别高增长。更重要的是，年轻人的就业和收入困境削弱了购房和消费能力。2023年，中国16岁至24岁城镇青年失业率一度官方公布高达 21.3% 的历史高位，随后政府索性暂停发布分年龄失业数据，引发舆论对真实就业情况的猜测。即便找到工作，很多年轻人的薪资和发展前景不如预期。受经济下行影响，毕业生起薪较几年前缩水30%，从月薪上万降至6-7千元。曾被寄予厚望的高学历，如今出现学历贬值，本科甚至硕士毕业生也很难找到与专业和期望相符的工作。不少人不得不降格去送外卖、进工厂。这种现象导致不少年轻人对未来悲观躺平，心态滋生。当一代人的就业不稳，收入不涨，他们自然不敢轻易举债买房，更遑论提升消费。统计数据也印证了居民信心的低迷。世界银行报告指出，疫情后中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不足，家庭支出疲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疲软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带来的负财富效应。房价下跌令过往购房者财富缩水，新购房者观望，而就业不确定让大家捂紧钱包，推迟大宗消费，这形成一种自我强化的含义。在此背景下，中国住房市场出现根本性转变。 住房正在从过去的投资投机品回归居住属性。本轮房地产低迷已使房住不炒成为现实，房子不再是普遍认可的财富增值工具，而更多是满足居住需求的必需品。许多家庭原本指望通过多买房来保值增值，如今发现房价不涨反跌，月供压力沉重，只能断供甚至卖房止损。这种心态转变使房地产很难再现往日的全民热潮。可以说，居民对置业的逻辑进行了重估，买房不再意味着躺赢致富，而是量力而行，谨慎上车。城市也开始探索以业定人，即通过提供就业和公共服务吸引人口流入，而非单纯靠卖房扩城。政策层面，政府也在尝试塑造新的供需格局。一方面，因城施策出台因人配置住房的举措，如住建部提出以人定房、以房定地、以房定钱，根据人口和需求来规划住房供应，避免无效供给。另一方面，通过户籍改革和社保全国统筹等措施，降低人口流动和城市定居的门槛。近年，一些城市放宽落户，中央推动社保跨地区转移接续，意在鼓励人才和劳动者人随产走，去有产业和就业机会的地方落户安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孔雀东南飞势地一窝蜂挤向炒房热点城市。讽刺的是，对于缓解中国经济困境最一针见血的评论，竟出自访华时的美国财长耶伦，即增强社会保障，降低教育医疗负担，让家庭多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这些都是从制度上改善民生、提振内需的方向。总之，人口负增长和住房转型给中国经济带来双冷效应，一是年轻劳动力和消费者减少，经济活力降温，二是房地产不再充当增长引擎，投资动力减弱，这一切进一步延长了经济寒冬的时间。如果说传统房地产的凛冬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新能源绿潮则是寒冬中的第一根救命稻草。许多人将当今视为第六次康波的起点，以绿色能源和人工智能为通用技术驱动，而中国正是这一波的先锋样本。短短十余年间，中国建立起光伏、风电、锂电、储能、电动汽车等全产业链的庞大体系，占据了全球绿色产业制高点。以太阳能光伏为例，中国企业生产了全球 80% 以上的光伏组件，技术成本曲线快速下行，使光伏发电价格大幅降低。在新能源汽车领域，2015年以来，中国电动车产销持续井喷，九年间全球市场份额从 35% 攀升至 65%， 2023年国内销量达829万辆，同比增长 33.5%， 出口120万辆，飙升 77.6%。中国由曾经的汽车净进口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新能源车与光伏电池并成为中国出口的新三样。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绿色制造上的规模与成本优势几乎无人能及，这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与无数工程师团队和技术工人共同创造的成就，这一点无需诋毁。然而，新能源产业狂飙突进的另一面却出现了绿色通缩的苗头。由于巨头企业成本领先，激进扩产，市场竞争白热化，产品价格不断下探。比如2023年以来，多家龙头车企掀起价格战，比亚迪等领军厂商大幅降价抢占市场。光伏行业产能更是远超需求，两年内硅料和组件价格腰斩，结果是制造商利润被压缩，工业品出厂价指数 PPI 持续为负，通货紧缩压力加剧。今年中期，工业 PPI 同比下跌约 3.6%， 原本期待的价格企稳因这波内卷式竞争而再次落空。这种通缩机制使绿色产业虽然产量飙升，却拖累了工业增加值的名义增长。可以说，中国正在经历一种特殊的绿色繁荣寒冬，新能源产量世界领先，企业忙着扩产抢装，但全行业陷入利润稀薄、价格下滑的困境。这种绿色通缩既有短期正面效应，加速了低碳转型，降低了下游成本，也有长期负面影响，企业债务压力增大，就业和工资增长有限。更重要的是，新能源产业的高歌猛进尚未充分传导到国内收入和消费上， 大量新增的光伏板、锂电池和电动车，其增量价值更多体现在出口和海外减排上，对于提振中国国内的总需求贡献有限。由于价格低迷，国内相关制造业的名义 GDP 贡献并不如预期之大。这也是为何中国经济一边在绿色产能上全球领先，一边却陷入通缩低迷。新动能拉动的是物量，而非价格与利润。此外，中国绿色产业高度依赖外部市场，也是一大隐忧。当前光伏组件、电动车的大量产出需要通过出口消化。中国新能源企业在国际市场攻城略地的同时，也面临地缘政治与贸易壁垒的严峻考验。欧美国家指责中国对新能源行业进行大规模补贴，造成产能过剩和倾销，已经采取或酝酿反制措施。例如，欧盟于2023年10月对中国电动车发起反补贴调查。又如，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对北美本土生产的新能源产品提供巨额补贴，设置原产地和供应链门槛，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再有，欧盟启动了碳边境调节机制试行，未来高碳足迹产品进口将被征税。中国制造由于电力结构中煤电占比较高，可能在钢铁、有色、化工等领域受到冲击。面对这些外部挑战，中国新能源企业一方面在以产换市，凭借超强的供应链体系和性价比优势占领新兴市场，例如大举出口电动车到东南亚、中东等地。另一方面，也在尝试境外投资设厂，绕开贸易壁垒，如多家电池和车企计划在欧洲本土建厂，以当地生产规避关税。在出口受限的情况下，拓展内需也成为当务之急。比如，加快国内储能和电动车下乡的普及，以填补外需波动。总而言之，新能源绿色产业是中国当前为数不多的暖点，但单靠它尚无法驱散经济寒冬的阴霾。绿色春天要真正转化为经济春天，需要解决利润困境和外部制约这两个瓶颈。这又回到我们前述的制度和政策选择，如何让新技术红利真正惠及国内大众，带动消费和就业？如何平衡产业政策与国际规则，避免引发新一轮贸易冲突？这是中国走出寒冬必须应答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解读另一前沿领域，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他们是被卡脖子的通用技术，还是仅能锦上添花的产业工具？人工智能常被誉为潜力巨大的通用目的技术，有人期待其引领新一轮长波春天。但就中国而言， AI 的发展存在两面性。一方面，在工业、能源、物流等领域， AI 正作为增效工具深入渗透；另一方面，在芯片等关键环节受制于人，使得中国距离 AI 革命全面爆发尚有差距。先看产业应用层面， AI 正在为传统行业赋能。在制造业中，企业利用机器学习模型分析设备运行数据，可提前预测故障并安排维护，把过去事后抢修变为事前预防，显著缩短服务响应周期。在能源调度上，电网公司应用 AI 算法优化负荷分配，根据用电大数据实时调整发电出力，提高了可再生能源消纳比例和供电稳定性。在物流仓储领域， AI 驱动的机器人和智能调度系统让仓库效率大幅提升，人工成本下降。这些具体案例表明， AI 确实在微观层面产生了降本增效的价值，为产业升级注入了新动能。然而，从宏观视角看，AI 在中国尚未表现出像蒸汽机、电力那样引发全面经济繁荣的迹象。一大掣肘在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美国的出口管制严格限制了中国获取高端 AI 芯片的渠道，尤其是2022年10月，美国全面禁止对华出口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的 GPU 芯片，这几乎切断了中国训练大型语言模型所需的顶级算力。巧合的是，这一禁令出台仅一个月后， OpenAI 发布了划时代的 ChatGPT， 引爆了美中生成式 AI 军备竞赛。然而，中国团队在算力和算法上明显落后。当前最先进的 AI 训练芯片如英伟达 H100， 采用台积电4纳米工艺集成了800亿晶体管，而中国自产芯片大多还停留在14纳米水平。虽然华为通过7纳米工艺勉强试制出麒麟芯片和升腾 AI 芯片，显示了一定韧性， 但总体看，与美国在高端芯片上仍有难以逾越的代差。这意味着中国的 AI 大模型在性能和能效上先天受限。与此同时，中国对数字平台和数据要素的监管趋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AI 创新的环境。近年来，平台经济强、监管、数据安全法等相继实施，一些互联网企业的算法和数据使用受到约束。例如，深度学习需要海量数据训练，但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出境限制使得数据获取和流通变得谨慎。虽然国家也在积极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明确数据产权、流通交易规则，以释放数据要素的价值，但短期内这套体系仍在完善中，数据要素市场的红利尚未充分体现。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中共政权对于内容审查的严厉要求也在限制中国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即使企业投入巨资研发出一流的大模型，在实际应用中仍必须面对严格的政治审查和红线约束。许多模型在上线前被迫进行自我阉割，删除或屏蔽大量涉及政治、历史、社会议题的输出能力，最终削弱了技术的完整性与竞争力。这种环境不仅束缚了技术潜力，也让人才感到前景受限，导致不少顶尖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和创业团队选择远走海外，把公司和研发中心迁往美国、新加坡等地，以追求更自由的研发氛围和市场空间。因此，在美国全面进入人工智能革命的同时， AI 在中国却更像是一种辅助性技术，其对经济的影响偏质而非量。 AI 提高了某些领域的效率和服务质量，却没有像过往的电气化、互联网那样创造大批新需求和就业。尤其在居民消费疲软的局面下，技术进步并未转化为相应的消费增长，语音助手再聪明也不会自动让民众腰包鼓起来去消费。因此 AI 热在中国更多停留在企业端和技术端，对走出宏观经济寒冬的直接助力有限。更悲观者甚至警告， AI 的发展可能带来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如部分重复性脑力工作被取代，如果缺乏新产业、就业对冲，反会加剧社会问题。当然，这种影响目前还不显著，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工智能的确是下一轮技术革命的引擎，但被制度阉割的中共式人工智能，其技术进步本身并不足以扭转经济周期，除非配以正确的制度和政策。经济活力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要素，还深受政策环境与市场预期影响。中国近几年在平台经济和民营企业政策上的一系列动作，引发了企业家信心的剧烈波动，被视为经济寒冬的一大成因。回顾平台经济监管的节奏，2020年底，蚂蚁集团上市叫停，拉开了互联网平台强监管的序幕。随后，反垄断重锤落下，阿里、美团、滴滴等巨头接连被调查罚款，教培行业甚至遭遇急刹车式整顿。2021年至2022年，资本平台领域一度风声鹤唳，民营企业主普遍感到不安和困惑，一些企业缩减投资，转移资产，以求自保。这股寒意直接传导到宏观经济。2022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大幅放缓，民营资本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从2021年末的 56.5% 降至2023年末的 50.4%， 短短两年下滑了6个百分点，这表明民营企业对国内投资的兴趣和信心显著降低。究其原因，除了疫情冲击外，政策不确定性是关键因素。正如中国银行研究报告指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营商环境问题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投资信心和预期。企业家最怕的是政策朝令夕改，权益无保障。过去几年，从平台整治到疫情管控，再到地产调控，一系列政策剧烈起伏，难免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企业不敢投，不愿投，观望情绪浓厚。某种程度上，这是动物精神的退却，企业家精神被政策的不确定性所压抑。虽然决策层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2023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频频释放善意，强调两个毫不动摇支持民营经济，出台了一揽子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但人性的一大特点是，建立信任很难，摧毁信任很容易，而重建信任则是难上加难。 民营企业对政策观望是理性的，必须看到稳定的制度信号才会放心投入。2023年，民间投资仍同比下降，尚未明显回暖。想要重建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一是政策的连续性，不能朝三暮四；二是依法治国的落实，让企业相信法律面前无身份差异；三是竞争中性原则，避免国企民企厚此薄彼；四是舆论导向的积极，鼓励成功企业家而非抹黑资本，无需扩张。因此可以看出，受限于习近平本人对于民营经济的天然敌视，这四条几乎无一可能实现。在宏观层面，民间投资和民营企业活力至关重要。毕竟中国 50% 以上税收、60% 以上 GDP、80% 以上就业来自民营经济。没有民营企业的重新振作，经济冬天难言结束。历史经验表明，每当中国经济陷入困境，往往是依靠放权让利、激发民间活力才走出困局。如改革开放之初，90年代国企改革后民营经济崛起，这次也不例外。只有重新营造尊重企业家、鼓励创新创业的社会氛围，才能重燃那种万木春发的生命力。中国经济的长波冷暖不仅由内部周期决定，也深受全球环境的影响。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去全球化和地缘博弈成为关键词。这对高度外向型的中国经济来说，无异于又一股寒风。首先，由于中共常年以来通过隐晦的方式未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承诺开放网络通信行业，但又以不遵守中国法律的名义禁止外国企业进入，在关税、知识产权、市场准入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共典型的隐晦双标策略，以此绕过世贸组织的规定。因此，自2018年以来，世贸组织名存实亡，全球掀起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政府对华加征高额关税，限制科技出口，开启了中美贸易摩擦。尽管拜登上台后未进一步加税，但也基本保留了对华关税壁垒。关税措施直接推高了中国商品在美价格，削弱竞争力。同时，美国还施压盟友对中国实施友岸外包，即将供应链转移到友好国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苹果等跨国公司开始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印度、越南等地，就是例证。更具结构性的是各国的产业政策博弈。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投入巨资补贴本土芯片、汽车、可再生能源产业，从供给侧重塑全球产业链，企图在新兴技术上压制中国。欧盟则推出净零产业法案，同时通过碳关税为本地清洁产业保驾护航。这些补贴和壁垒叠加起来，令中国以出口促增长的传统模式愈发艰难。过去世界市场无限大，中国可以专注生产畅销全球，而如今发达国家纷纷筑起篱笆，要求关键产品本土化，中国企业不得不调整策略。面对外需的不确定，中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以产换市的策略，即用强大的产能和较低价格去换取海外市场的份额。以汽车为例，中国电动车企凭借完整供应链和成本优势，在欧亚非市场攻城略地，即便利润微薄也在所不惜。如今中国车企出口激增，一举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就是这种策略的结果。然而这也激起进口国的警惕，指责倾销、要求加税的声音此起彼伏。欧盟的反补贴调查正是针对中国电车大举涌入、价格异常低廉而发起。若调查认定有不当补贴，欧盟可能对中国电车征收高达 10% 至 35% 的惩罚性关税。可以预见，如果无法摆脱中共这个政治拖累，中国与世界的敌对关系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贸易摩擦将成常态化，中国未来必须在更不友好的外部环境中竞逐。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构想中国经济未来几年的三种情景路径，分别对应短冬快复、动荡转型、长冬持久三种可能。第一种情景，短冬快复，绿色再通胀的春雪。在这一乐观情景中，中国痛定思痛，果断实施结构性改革和有效刺激，使经济较快走出低谷。 政策上加大财政支持民生和科技，推行深层次改革，如财税、国企、土地、户籍等，重塑制度红利，社保扩面、教育医疗减负等举措落实，居民消费信心迅速回升。与此同时，新能源等绿色产业不仅在产能上领先，也通过国内大规模投资和应用，引发绿色产业链的上下游繁荣。凭借这一轮绿色通胀，结束经济通缩局面，企业盈利和工资上涨带动通胀回归正常水平， GDP 增速重回中高速区间。这种情景相当于中国抓住了第六场波的机遇，通过体制革新和绿色投资实现冬去春来。但问题在于，中共的体制决定了其很难真正走上这一条道路。如果说小幅度的经济层面改革尚有可能推进，那么触及深层利益格局的政治制度改革几乎完全不可能。在习近平的挟持下，中国已经走上了一条断头路，政体的高度集权化让改革的油门被焊死，只能朝着自我毁灭的方向狂奔。于是矛盾点在于，浮于表面的经济改革已不足以挽救中国经济，而深层次的政治改革又几乎不可能发生。所以这种理想化的春训路径最终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现实中几乎微乎其微。第二种情景，动荡转型、绿冷内热的险局，在这一中性偏悲观的情景下，新旧动能碰撞激烈，内外矛盾叠加，可能出现危机式的调整。随着旧经济部门债务问题持续累积，某些节点触发金融风险，引发区域性金融恐慌，甚至银行挤兑，政府进退两难，若救助则债务负担更重，若不救又恐系统性风险，外部则可能出现地缘黑天鹅，如台海战争或俄罗斯战败解体，导致国际市场剧烈波动，出口骤减。在内外交困中，经济增速断崖下跌，甚至出现年度零增长或负增长，失业上升，民生艰难，引发社会不稳苗头，当局被迫采取非常规的强力措施维稳，同时大规模刺激经济，例如再推新基建，继续发放消费券等，以求止跌。但由于结构问题未解，政策摇摆反复，经济呈现V型大起大落的动荡过程，最终可能在经历一轮风险集中爆发后，倒逼深层改革出台，经济才重回正轨。然而中共体制的惯性注定了这一动荡转型，也很可能只是表面修补，制度缺乏纠错机制，使危机往往被拖延和掩盖，而非真正通过改革化解，结果不是危机带来制度更新，而是危机反复累积，每次被强力维稳暂时压下，却留下更深层的隐患。换句话说，体制性僵化让转型更可能沦为动荡中的停滞，危机既不彻底爆发，也无法被真正解决。第三种情景，长灯持久、去杠杆的慢磨，这是最悲观但或许最现实的情景。中国选择缓慢出清债务和泡沫，既避免了大风浪，却也失去了大转机。政府延续目前相对谨慎的红条思路，不搞强刺激，而是任由经济逐步放缓，通过时间换空间化解风险。银行坏账逐步暴露，但能勉强消化。地方债以展期和小规模财政纾困维系，房市不大涨不大跌的横盘多年，经济就此进入一个漫长的低速甚至零速增长通道。就业总体稳定但缺乏活力，收入停滞导致消费低迷，企业也因预期不好而投资意愿不强，整个社会进入停滞与通缩的致寒状态。不发生剧烈危机，但也看不到春天生机。这一路径之所以最可能发生，正是因为它最符合中共体制的逻辑，既不愿冒险进行深层次改革，也害怕全面危机动摇政权，于是选择拖字诀，用低速增长和全民承压换取政权稳定，看似稳妥，却意味着长期潜在增长率大幅下滑，社会阶层固化，民众生活改善缓慢。中共政权可以用行政手段延长这个寒冬，但却不可能让它自然转暖，这是一条在沉默中僵硬的道路，冬天会很长也很冷，却被体制性惰性牢牢锁定。以上三种情景并非彼此完全割裂，现实进程中可能兼有要素， 而他们哪一种更接近未来，将取决于中共高层在未来数年间的选择和行动，并且与顶层政治斗争的结果成直接相关。乐观的春景需要胆识和远见去开创，而最坏的寒夜倒可能在犹疑和观望中降临。寒冬并非宿命，而是选择的结果。康波周期提供了一个历史维度，让我们看到经济冬天的来临往往有其必然，但冬天长短和何时迎春很大程度取决于制度和政策如何应对。如果中国足够幸运，无论是高层政变式的政治改良，还是革命式的改朝换代，只有在制度上突破中共的藩篱，寒冬完全可以大大缩短。回顾历史，每当长波由冬转春，往往伴随着社会制度的重构和新理念的确立。1929年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滞涨后的供给侧改革和全球化新秩序也是如此。同理，中国要走出本轮寒冬，必须要有触及政治制度层级的改革，唯有这样才能把技术潜能转化为生产力进步和全民福利，迎来真正的冬去春来。